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远在台湾的一位园艺专家陈淑英。您好，我想先请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可以的。你好，我是台湾在南投埔里县南投县埔里镇的可可金血兰厂。我姓陈，斗灯陈，淑女的淑，英雄的英。非常谢谢这次有机会来到西雅图的电视台跟大家一起相会。
谢谢谢谢。这可可金血兰厂这6个字，然后加上淑女的淑跟英雄的英，这真是一个很棒的自我介绍。那么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可可金血兰厂这6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可是公司的名字。那因为一开始我是经营进口的 coconut 椰子壳，所以我就取了前面的 coco 作为公司的名字。那金鞋兰呢，就主要就是指拖鞋兰。不晓得大家对于这种拖鞋兰熟不熟悉？拖鞋兰这里就是像有一个拖一样，叫拖鞋兰。那我们也叫仙女兰，仙女鞋的意思。
就是
我觉得
仙女奇缘的那个仙女，是不
是？
是
的，是的，是的，仙女奇缘的仙女，就仙女兰的意思。那因为就是说，拖鞋兰，拖鞋兰也叫仙女兰，它的台语，叫做拖塞嘞。就是不好听，那个名字这样不好听，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字叫金鞋兰。因为早期的这个拖鞋兰大体上都是像这种黄色花系列的，像这样子，这种黄色花系列，金黄色的，所以像这种颜色啊，所以我就说是金鞋兰，是这样子的。然后因为是农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小兰园而已，我是个大农场。对，所以就用农场的场的意思。对，所以叫做可可。
是一个花圃，花小花园的感觉。
对， 对， 对，不是个小兰园的感觉，是个农场，大农场的概念。那照这个思维下去命名的。
所以是抱负很远大的感觉。
就是是的。
请问这个金鞋兰厂有多久的历史了呢？因为刚刚您说到开始的时候是进口椰子壳，那么椰子壳
跟
这个拖鞋兰是有关系的吗？
是这样子。我民国83年的时候，我在
1994年。
对，民国83年我成立了可可贸易有限公司。那我最早就是从美国毕业的，就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我大概在 Alabama State Auburn University， Auburn University，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所学校？我是这所学校。
University， 我们
在 Auburn
西雅图附近也有一个地名叫做 Auburn， 是大概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阿拉巴马也有个地名叫 Auburn， 对，然后他这个 Auburn University 呢，我从那里毕业回来，民国80年，那83年呢，我就
91年，
对对对对对对，是1991年。
那所以91年到94年之间有3年的时间，并没有马上开始进口。
是是是，对，我那时候是在学校服务，回国的时候在学校服务，本来是想有抱负，想要读博士班，想要当教授的。对，那机缘巧合之下，我刚好接触到这个生产椰子壳在越南的一个荷兰的工厂，那他们就刚开始成立了这个工厂在越南。那我那时候也离开了学校，然后想说，不如来自己创业。 是这样子。那我就说，哎，那我代理你的那个椰子壳来台湾贩售，因为他们说这个椰子壳呢，它就是可以算是天然资源。那时候栽培用的介质大部分就是泥炭土这类的，然后泥炭土你知道是一个沉积的，是要上百年以上沉
上
积。
百万年还是百年？
哦，对对对，百万年，对，应该是百万年的沉积才有办法一直沉积成那种泥炭的样子给人们使用，所以时间上非常长。那就是为了要环保意识，所以我就说，哎，那这个很好的一个对大地环境非常好的一个事业，所以我就开始了进口了这个椰子壳，然后推广给台湾的农民去使用。
那是
那
如何使用呢？是把它压碎了当做
是是
戒指
是。
是吗？
是是的是，椰子壳它给它切块，切成一块一块的，所以叫 coconut chips，像 chips 一样的概念。然后切块之后还要经过洗涤，洗涤之后它的 EC 值才会降到0.3以下，才可以
什
作
么值？
为
什么值降？
EC 值。
那是
对
什么意
，EC
思
值
呢？
就是盐离子浓度，
啊，盐离子浓度
离
就是
子
不能
浓
太
度。
咸。
是的，盐离子浓度太咸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植物的根部发展。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经过洗涤之后，多次洗涤之后，它的 EC 值降到0.3以下，才来作为介质的使用，是这样的。
就
那
好
我
像
觉
我
得这
们
是
有太咸的东西要一直冲洗才会
是
进去可以吃，是
是是是是
吗？
是，对，是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概念。那就是因为这样进口之后，我就接触了很多农户，然后推广他们使用，其中有兰花的啦，然后也有药草类的啦，然后盆花类的啦，和各种类型的植物的生产厂，我都接触到了。那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拖鞋兰，我就无意中接触了这个拖鞋兰、仙女兰，那我觉得它好美好美哦。然后在台湾那时候是很少很少的，那价格是非常昂贵的。然后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在台湾种不起来，然后台湾的气候不适合，它是一个温带的作物，台湾是亚热带气候，是种不起来的。那因为我本身，
所谓种不起来，就是说可以进口，然后观赏，但是不能够培育
是
再
是
繁
是，
殖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就是说它种了之后没多久就会死掉，然后你给它想要培育育种，再把它繁殖下一代，通常是空炮弹，也就是说它的子房啊是没有办法再繁殖下去，没有办法，就像不孕的意思，就说人不孕的那个概念，对不对？它是没
好，
办
这
法
是拖
再
鞋
生
兰
殖。
不孕症。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它没有办法再繁衍下一代，所以是在台湾是不适合发展的一个产业。那我本身就读园艺系嘛，那我去 Urban University 的时候，我就是读育种，然后我就在台湾，因为我位于南投埔里，台湾南投县埔镇。那南投县埔里镇这个环境，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它就是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这里海拔大概是500公尺，所以它虽然我们算是亚热带的气候，可是这里可以感觉上就是四季如春的感觉，就是说冬天不会太寒冷，夏天也不会过于炎热，所以刚好就有点类似像温带的气候一样，所以又比温带更好，因为
更
温
温
带
和
气
一
候，
些。
对，因为温带气候在冬天是很寒冷的，那我们冬天又不能，因为群山环绕，所以它是很暖和的，然后风也进不来，所以变成是植物在我们这里四季都可以成长，所以我就发现，哎，那其实并不是像前辈所说的这个仙女兰呢，在台湾是种不起来的。结果我就试种了一下，我就种起来了。对，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他们都说不孕症，拖鞋兰不孕症没办法繁殖，我就拿一颗拖鞋兰来，然后我就把它配种配配看。 结果运气非常好的，我刚好又让她怀孕了。
治疗了不孕症。
对，就怀孕了。她怀孕，他们说啊，你即使怀孕了，你拿去播种呢，也是空炮弹，也发芽不起来。就是她是就是不孕的胚胎，她意思是这样。那结果我拿去。播种之后，我发现，哎，并不像前辈所说的，他是没有办法，是未成年胚，是无形的胚，是长不起来的。他竟然也发芽了，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在台湾种不起来。然后我不仅种起来了，我还把它成功的配种成功了。然后我另外又发现了一个秘密。就说我在普里这里的环境之下，我从平苗种到开花，大概3年的时间，我就有办法种到开花。可是
一
如果
般是怎
说，
么样呢？
对，一般如果在欧美啊，然后或是日本啊，温带国家，他们至少4年的时
四
间
年
才可。
甚至5年是吗？
真的4年，甚至5年。那我发现我2年半、3年，我最快。当然，有的会拖长一点。那最快2年半、3年，我就开花了。我觉得，哇，那台湾不就是一个很适合繁殖、栽培仙女兰的一个场所吗？这样
是
子。
变成了拖鞋兰、仙女兰的王国的感觉，它是发现了它
对。
的香格里拉。
是的，没错。然后我就因为这个机缘，然后我就开始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大量的繁殖。因为2005年，我发现，哎，它其实是可孕的，而且是可以做得成的。2006年，我就用统计学的方式就配了很多出来。那当我配了很多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说，啊，为什么前人都说它不容易？就是说。它真的是，我配了之后才发现说，大概1/2都会流产，对，
哦，
这都
所
是
以它是有
对。
什么样子的特别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样的颜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容易流产呢？
因为就是说，它是其实仙女兰呢，它是最早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的那个园艺家，他们对于这个仙女，育种就是说非常有兴趣，就是说园艺上的非常进步。那最早是从婆罗洲，第一颗脱鞋兰是从婆罗洲，然后英国人最先收集到，然后就是小青蛙，就是一种 Spirillum，它的原名叫 Spirillum。那哎，我刚好今天刚刚忘了拿过来这个 Spirillum 的样子给大家看。对，然后它是最早期在婆罗洲生产的仙女兰，然后是原生的，然后带到英国去的时候，英国就开始去培育、去繁殖，因为他们觉得说，哇，太美了，跟我见到仙女兰的感觉太美了，怎么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美的兰花呢？然后他们就开始把它培育，就希望把它一直延续下去，在英国可以遍地开花这样子。然后来他们就开始培育之后，就哇都有一直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个仙女兰，我们这一款仙女兰叫做在美国应该叫 Bulldog，也就是说它是斗牛犬，就是说对，它就是培育来比赛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竞赛的，因为大家都配嘛，然后就来比一比谁配的比较美呀、啊，意思是这样的。对，那这个其实英文他们叫 standard complex type，这个 type 呢叫做标准复合型，就 standard complex，对，标准复合型。那这个标准复合型就是说，大家就是它有个标准嘛，就是哎我们要比赛呀、啊，那我们总是要标准是怎样？那在2013年的时候，我也写了，做了这个目录，这个目录，然后这里面就有介绍到，大花都兰的鉴赏，这个鉴赏，那这个鉴赏就是说，它花型是怎样？那这个就是大家比赛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就对了，哪一种型是标准型？所以这叫 standard complex，所以叫标准复合型。那我们台语呢？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台语就叫做肉饼，
肉饼，
意思就是花大而圆，花大而圆的意思，所
那
以就
么
是
我
叫
刚刚也
肉
看到"大花都兰"这几个
饼。哎，
字，
是的，是的， 对对，因为在中国，因为我有到中国去推广这个大花兜兰。那其实，这个我们叫做 standard complex，就是标准复合型。那我们的仙女兰就是从 Paphiopedilum，它的学名是巴菲尔斜兰属，就对了。Paphiopedilum 就是巴菲尔斜兰属。那在中国呢，你看，但它中国呢，因为觉得说这个像一个肚兜一样。兜，所以
所以
他
叫
们讲
兜兰。
兜兰，对，所以因为中国它的讲法是兜兰，那因为我们去中国推广，所以就是说，兜兰很广泛嘛，所有的托起兰品种是其实很多的，它品种，那中国广西跟云南、贵州这一带都有它的原生种，它是有6个亚属就对了，这个。很复杂，所以这个我们留着下回再谈。
好的，那么我就是想要请教"大花兜兰"这4个字，就跟肉饼是不是同样的意思？
是的，没错，对，意思就是我就把两个兜在一块了。那因为我们在那里讲的这是兜兰，可是它是大花的，大花型的，所以我
大
就
花型的就是
套
肉
上了
饼。
肉饼，对对对，那英文就 standard complex
所以
type。
这3个是一样的
一样
，standard
的，
complex 是一样的，跟
是的，
肉饼跟大花兜兰都是同一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对对对。那
那
我
么
就是
您
发现，
身后面那一些不见得都是肉饼是吗？还是
这
每一
都
颗
是
都是？
肉饼，
每一颗都是
都
肉饼，
每一颗都是肉饼。
不同
那因
颜
为
色的，
不
不
同
同。
颜色，是的，是的，因为在日本的比赛，这个大花兜兰它是分一个特别的属出来比赛的。然后，那它就有分，它的比赛是有白红色是一组，然后就是这个红色然
这
后
个
跟
是有一点白色跟红色夹杂的，
对对对，可是这个他们属红花的，
红的比较红
对，
色比
红的
较
对
多。
对红的比较，那这个是粉色的，粉色的，那白红粉的话，它是属于一组的，对，然后还有点花，像这样这种。这种点色的花，它
是是。
特别有点点的，对，点色花是一组的，
那它
然后
连
还
花型也不那么圆了。
都有，也是比赛的话也是有比较圆的，那我们就是也是要给它配比较圆的，然后像这个点点的，这也
就
是
比
点
较
点，
圆一点，
这
比
不叫
刚才那
圆
朵
点，
圆一点，
对对，可是这个点比较细点。
对，而且没有那么深色的点，
对对，这个点虽然说花型没那么圆，可是它的点是很粗的。
对，点非常漂亮，
对对对，
颜
所
色
以
更
有，
深，
对对，不同特色。那我们就是要选这些不同特色出来，再来做配种。对对对，然后还有这绿花，绿花是属一种类，像这种绿色的，它也是一个一组这样子。那大概就是分成3组。对，那其他还有原生种啊什么的，所以我每年呢，都有到日本，东京是巨蛋兰展都去参加比赛，这就是我们得奖的奖牌。当然不止这一面呐，我是拿一个出来，也很多。
好的，
那这
好的，
个是，
先谢谢您的这个说明，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喽。
OK，好，一会儿见喽。
Hey Carol，你知道今年华州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我不知道哎。
是的，从今年1月起，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15.74美元，包括农业工作。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最低工资甚至更高。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最低工资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更多信息，很容易，打电话1-866-219-7321，联系中劳工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 Rosa，我现在就拨打1-866-219-7321。
西雅图的轻轨乘客和社区成员请注意，Sound Transit 正在分享有关他们对西雅图轻轨车站的进一步研究的信息，并想听听您的想法。请参加 Sound Transit 的进一步研究的问卷调查，到2月17日为止，您将有机会提供有关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 CID 市区和 Interbay Ballard 的进一步研究的更多反馈，并了解有关西雅图 Duwamish 和 Sodo 进一步研究的更多信息。您可以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further-studies 参加调查。 那是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further-studies。我们也欢迎您亲自前来提出您的问题，请于2月8日下午3点到7点之间的任何时间前往西雅图南杰克逊街401号的联合车站，向 Sound Transit 的工作人员就西雅图轻轨车站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反馈意见。我们将提供普通话、粤语、越南语和西班牙语的口译服务，我们还将提供点心。我们鼓励您戴口罩，尽管不是必须的。了解更多信息并让我们知道您的想法，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further-studies。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兰花育种专家陈淑英。那么他呢人在台湾的南投县埔里，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适合养种植兰花的地方，是兰花的香格里拉，这是我刚刚给他取的名字。那么非常欢迎您再回到的节目当中来，刚刚跟观众朋友还挥手说一会儿。是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说这个花实在是太美了，我都不好意思说怎么美得像假的一样啊。
是的，这个花我们刚开始在台湾推广的时候，然后很多游客经过就说哎，这个花是真的假的，每个人都很怀疑这到底真的假的，然后都很想摸摸它。这个地方叫做 poach 就是它的那个唇瓣哦，唇瓣，他们都很想摸，哎，都捏下去，小朋友特别爱捏。我说不要捏，不要捏，这是真的，千万不要摸。对，他真的，他都说哦，台湾的，那时候我刚培育出来，然后在台湾推广，他说哦，台湾的园艺好进步哦，这花真美丽。对对对，
是，
我也是被这个花所吸引，所以开始了它的育种的过程。对，
是的，当一个这个这么完美无瑕的一个真实的一朵花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真的会怀疑它是假的。
哎，没错，对，所以假的美得像真的一样也是很美的，然后真的美得像假的一样也是特别美的。
是美到极致，像假的，然后假的做得非常好，又非常的像真的，这个是
真的。也是美，
真假莫辨。
是的，没错。嗯哼，是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机缘下，我就也算是老天的怜爱吧，然后好像赋予这个使命，让我在这个脱险人的育种之路上，开始琢磨，就因为他第一次给我成功，给了我信心，所以我就有这个使命说啊，我要让这么美丽的花朵，我要继续育种下去，让全世界的人可以一直的来欣赏到这种美丽的花。嗯，对。
那么讲到这里，我也想要往前面去翻一翻，就是您刚刚也说了，您是读的是园艺系，后来又出国去学育种。那么当初是对育种非常感兴趣，还是从小就对园艺特别感兴趣？怎么会念了这一个系以后还继续不断的走这条路呢？
是的，是的，我从小对园艺很有兴趣，应该是到我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发现说，哎，我祖父他就很喜欢花花草草，那我祖父家就养了很多花花草草，那我祖父过世之后，他的花花草草都被我接收了，可是那时候我并不会种，我所有的花都种死掉。
跟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经验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我很喜欢，但是我真的不会种，我都种死掉。对，但是我就发现我有兴趣，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读了园艺系，然后我觉得读这样读还不够，我应该再出国进修，所以我就到了美国阿拉巴马，申请到阿拉巴马 Urban University， 所以我就到那边读了那个Horticulture。 对，那因为就是说我那个指导教授刚好是在育种方面的，所以我就那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应该就是说我这一个老师是 Norton， Dr. Norton， 对，他刚好有经费可以给我奖学金，所以比较现实，他有奖学金啊，带我说我就跟他学了育种，对，所以这个冥冥之中好像都是上天自有安排。 对，就让我走上这条路，到后来我还是走上，都有学以致用。嗯，对，我就
是，
觉
能
得，
够学以致用，实在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尤
是
其
的，
是在育种的时候，可以培育这么美的花，更是
是的，
对一个女
对。
孩子来说，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的，没错，所以我感觉上这因为最近也是台湾的过年嘛，那我也是一直在回顾这几年来，我在育种方面，还有的就是人生这个人生的一个回想，那我都觉得我确实是蛮幸运的，然后好像上天赋予这个使命，这一路走来好像都是命中自有安排，也不是我特意去安排怎样，对，然后可能就是这是上天给我的使命，然后我也很开心，我走上这条路。那我刚刚刚好为了这个节目特别去翻了我这一本杂志，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说明页，我去推广的时候我就做了这本，那我就看一下我这是什么时间，刚好2013年，所以我今年刚好2023年。所以
对，
刚
十
好一
年。
个10年了，对，所以像一个 milestone 人的，在一个里
里
程
程
碑，
碑，嗯哼。
哎，在一个里程碑，这个10年，所以下一个10年呢，我要更加努力，可以让花长得更美，然后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看能不能得到 FCC。那所谓的 FCC 呢，就是说它是兰花都有竞赛的，就是你去竞赛比赛90分以上呢，就可以达到 FCC 的等级。那我们这种大花东兰，因为它说实在的，要遇到很完美，真的不是很容易。那所以要得到 FCC 也不是很容易。那我一生的资源就唯一要得到 FCC 的奖项，那下一个里程碑我要朝这方面努力。那因为这10年来哈，我翻了之前我所挑选的一些母本啊什么的，之前呢都没有这么的圆啊，都没有这么的圆这么大。那我们现在已经又更
越
圆
来
更
越圆
大，
了，
哎，越来
嗯哼。
越圆越大，然后色泽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完整。对，所以我们就是继续再努力下去。那我
对，
们
朝
也
向
希
这
望。
个 FCC 的目标。
哎，对对对对对，除了朝向 FCC 目标，我也希望说有所传承。那所以今年我也是有跟一个朋友的杂志社、出版社，也在谈说要出版这脱鞋兰、仙女兰方面的书籍。对，那因为我就希望说把我的经验传承下去。其实育种没有说有太大的困难度，它重要是在于它的经验值。所以这个经验值的分享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把这个经验值分享下去给大家。然后，因为人的寿命都有限嘛，那我希望这个花它是无限的，它的寿命比我们长。那我希望说在我们百年后，那这些花能够继续下去。对，所以我就今年也有考虑说要出版一些书，那到时候希望大家多多购买哦。
是的，
那我
这
再
个
把我们这些花传承下去，对，
是经验值的这个传承，可以让后人少走很多的弯路，就
是
是省
的，
很多
没
的时
错，
间。
对，这也是我的今年刚好农历新年嘛，台湾中国农历新年，所以就下了这个愿望，希望把这些花能够得到 FCC，然后能够再传承下去，对对对，
那么刚才您说您在台湾是第一位种成了，也就是说培育脱
是
鞋兰
的，
成功的人。那
不
么
是脱
现
鞋兰，
在有没
是
有别人在做
大花，有大
大
花
花
脱鞋
兜
兰，
兰、大花
对对
脱鞋
对
兰，就是
对
肉
对，因
饼
为
系列。
对肉饼系列，因为脱鞋兰它很多品种，它有多花的，那它有原生种，
那
那
么
多花
这
的
些在台湾都是有的，本来就
也
有
是
的，
有
是吗？
的，本来就有，然后它们也比较适合，有些比较适合台湾，那只有大花东兰它是属于温带型的。花卉一般以前都认为这样，可是我们南投埔里是个好山好水的好环境，所以我就很幸运的把它种了成功，又种得很漂亮，然后栽培时间又比国外短，所以就变成蓝海，所以我就推广到全世界去，这样
那
子
么现在您在
的。
台湾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仙
大
女
花
兰，
都
或者
兰来
是大
讲，
花
应
都
该
兰。
算是，对对
那么我记得
对，
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您也说，在您还没有培育成功之前，它是非常昂贵的。那么
是的，
在
是的，
您 培育出这么多美丽的肉饼系列之后，那么价钱是不是降低一点？是不是大家能够买得起过年的时候买一盆回家呢？
是是是，我们现在都非常平价的供应，就跟一般兰花的价格差不多，就可能比蝴蝶兰哦，蝴蝶兰大家比较常看到，那它的价位是平价的，那我们大概比它贵一点点而已，因为毕竟栽培时间来讲呢，我们比较长，
三年两年半才能开花。
对对对，从平苗种到开花至少都三年，然后蝴蝶兰大概一年半就可以开花了，所以我们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但是都是可以接受的价格。对对对，
那
但是这个
它的花期是不是很长呢？
是的，如果说是在很冷的气候下的话，它的花期可以达到6个月。对，就是说它如果说像在你们西雅图天气很冷的状况下，它开6个月是没问题的。对、嗯、对，但如果说比较热的地方，
抱一盆回来。
可以的，可以的，可是这个出口都要申请检疫。然后还要对对对，还是一手续还是要走的，对，嗯。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听到您说，我的反应是，哦，跟我们很多人的经验一样，就是很多的漂亮的花花草草，自己养了半天都不能够长久的活下去。
嗯、
那可见呢、嗯，我们都是犯了一些大家很容易犯的错误，也就是您当初犯的错误。请问这些错误是什么呢？
那其实种了，我后来哈、哦、到谷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随便种随便活耶，
那就是到谷里人人变成绿手指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有得到一些结论，也就是说，跟你买房子一样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你要把你的花放在对的位置。
那么每一个房子都有对的位置吗？还是有的房子根本就不可能？
是啊，当然有，当然有，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像兰花的话，哦，那兰花很多种嘛。那像我们这种拖鞋兰，我就以拖鞋兰为例好了。我们这种仙女兰为例，我们这种仙女兰它是不能够阳光太强的哦。大部分兰花都是但是少数兰花是要强光的，那大部分的兰花都是要遮阴的状况下。啊、那这个就是要遮阴状，像我们的外面的网子就是大概有 70% 的遮阴，然后夏天的话还要再加第二层网，所以它是要遮阴 的条件下，所以最重要呢，你是要在东向的阳台，
向东边，
也就是说
看得到早晨的太阳。
对对，是的，没错，你要把它放在东向的阳台的位置，早上的太阳对它是温和的，是好的。然后大概10点过后，最好是就不要晒到太阳了。哦，11点、12点那时候都太烈了，那个时候的你就要避免。那大部分你若东向，如果说到上去，它可能就不会照到，
不会从窗户里面晒进来。
所以你放了这个位置，你就会养得很好。对，所以我就说位置是最重要的，你放对位置。那第一点是位置，第二点是给水。那有的人你兰花种不好，通常都是爱死它了。那我跟你讲，
爱死它了，
爱死它了。对，因为你太爱它了，你就天天去看它，天天给它浇水。那其实是不行的，所以兰花是懒人种的花。
我很同意，我的兰花居然开花了，就是我不会管它的结果。
对，没错，你不能太常浇水，因为兰花它就是它干的时候你再浇，它有干有湿，那它干的时候它根才会长出来去找水。哦，所以你不能太过于一直潮湿的条件下，那也不能过干，
越来越不好
了。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你就是要摸它的盆底，哦，你摸着盆底，如果盆底这样湿湿的，就是不用浇水。那你摸盆底干了，哦，那你再浇水。对，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几天浇一次，因为要看你的环境。
对，看看屋里的这个潮湿的
状况。对对对，如果说雨季的话一直下雨，那当然不容易干啊，那你就也不用太常浇水。那如果说很潮很热啊，然后空气很干燥的状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常浇水一点，因为它就蒸发的很快，所以你就是摸盆底干了再浇水。对，那所以不要爱死它了，这样子。还有第三个重点就是施肥，那有人因为太爱它了，一直给它肥，其实不行。兰花其实它不能太肥，它们是要薄肥多施，所以一般我们使用是缓释肥， 也就是缓慢
期的慢慢
带长期的肥料，我们大概都180天期的，那也不能放太多哦，180天就是，所以你六个月才放一次就好了，你不要天天给它施肥，然后
那
你也不
能
放，
只能
对，也不能放太多，对，你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肥料哦，这种叫做好康多，这种也是反式肥，小小一颗，
小小一颗一颗的，
对，小小一颗一颗的，
像米这么大，
对，像米粒这么大而已，对。那这个就是缓释肥，好，那但是你也不能放太多，像我们这个盆子大概就是3寸的盆子，像这样，只能30颗这样子，
30颗，所以1寸10颗，3寸三十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这3寸盆9公分30颗就好了。那你不能放太多，放太多它还是会受不了。然后你那个如果用速效肥，它也受不了。尤其你速效肥又放太多，你就惨了。我跟你讲，你爱死它了，
我真的会爱到死啊。
所以这3个重点，第一个 location， 第二个给水，第3个施肥。那你这3个重点你把它弄好，你的就会种得很漂亮。嗯，
那请问您这个是只适合兰花，还是适合大部分的室内植物呢？
其实大部分的室内植物都是差不多，都是这3个重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些植物的根系是很细的，很细的。比如说像 begonia 是秋海棠，它是很细的根，它要很阴暗的环境。然后它要很潮湿的环境，那个你就得天天浇水了。你爱浇水的人，你就种这个。而且你家的环境很比较暗一点呐、啊，或者是说你在厕所想摆一些花，这个就很适合。所以就是说 location， 什么植物适合放在什么地方，你种什么植物，你就是种得很成功。对，
是，我
那也是要暗的啦，要多水的啦，那稍微亮一点啦，要强光的啦，你就要种那种植物。所以你最重要，你还是要去了解植物的特性。对，
是我刚刚就已经在想了，如果是懒得浇水的话，是不是把它放在浴室比较好一点？因为就面积比较大一点。
对，对，那放在浴室的话，就是说它有比较暗的话，你就是适合种秋海棠。它是可以比较耐暗、耐阴的，耐阴的环境，然后它喜欢多水，对，所以浴室里会建议种秋海棠。那你的浴室采光好的话，
绿植就是不开花的也可以种在浴室里面。
是的，是的，就是说它其实所有植物都会开花，绿植也是会开花。对对对，
种不出来能够开花的绿植是只有绿手指没有开花手指的意思吗？
不会，它其实还是会开，只是说它的花不明显，所以你没有注意到。有时候人家他是看它的叶子，它的花不明显，然后不吸引人。对对对，
所以是属于隐花植物。不过我是乱用名词，我记得好像是松树啊这种才叫做隐花裸子植
物。对，没错，是的，
那么您现在除了兰花以外还有其他的室内植物吗？
哎，有的有的，因为这几年来啊，台湾也很流行雨林植物。那雨林植物，那雨林植物呢，它就是一种观叶植物。
那你需要水了，因为雨林听起来就是很多水的。
对，没错，它就要高湿度，高湿度。而且其实脱藓兰刚好它还是高湿度的，所以它跟雨林植物种在一起还是可以的。哦，还是可以的，只是说雨林植物它要更暗一点。哦，你看，你想要在雨林里面，它就像
就是阴暗的，
对，它是就像你后面那一片植物一样，
这个、
对对，你那个背景那个土壤，它就是在那个大树底下生长的植物，所以它是很阴的环境，所以它要更暗一点。对，那雨林植物就是它在雨林里，最近这几年来就是大家开始繁殖，然后出口，然后大家发现说，哎，这个很适合在室内作为观叶植物。那因为以前呢，观叶植物的种类很少嘛，哦，比如说像金钱树啦、黄金葛啦
金
这类的，对对对对，或常春藤啊这一类，然后就是树种类很少。那现在的种类就很多了，那因为这些雨林植物它就比如说有 王啊，哦，它像洗衣板一样啊。我刚好没有准备过来，我今天是准备兰花，对，然后也是很美的，对，像王，
好
还
的，
有
好的，
王
我
皇
们要
后，
再休息一下，然
一
后再
下
接着介绍雨林植物了。
植物，OK，好
好，我
的
们
好
进一
的，
段广告休息一下。
下 OK。
西雅图中文电台得到来自 For Culture 的支持。For Culture 不仅提供关键资源和资金来推动使得金县充满活力的文化工作，现在还可以为从事艺术、文化遗产或者保护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提供项目资金支持。请访问 forculture.org/projects 在线了解获得支持的标准以及分部申请的详情。如果您因英语写作能力有限、视力障碍而需要帮助，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申请，请联系 hello@forculture.org 或致电206-296-7580或听障专线711。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陈淑英是一位兰花育种专家，他用他自己一己的能力呢，在台湾培育出了肉饼系列的这个拖鞋兰，非常的漂亮，简直美得像假的一样，刚刚我们都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请他回来谈一谈他其他的室内植物，刚刚他提到了雨林植物，也是很有意思。哎，欢迎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又见面了。是陈淑英。那我们刚刚讲到雨林植物，其实它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雨林植物其实它就一种火鹤花属，火鹤花属这种植物。那你听到火鹤花属，就讲一般的火鹤花一点不稀奇嘛？
对呀，红色的
对。
话中间有一个心，这样子
一个新的
翘
火
起
花一
来。
点不稀奇，没什么嘛。可是后来我开始，因为全世界开始在就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那个雨林植物开始全世界热潮起来，我就开始这个大家疯什么，我就开始栽培。那我发现它真的很美，你看，
哇，这个叶子比花漂亮哎。
是它这个主要是观叶的，你看它的叶子像有绒面质感，跟一般的观叶，一般你对于叶子的想象是不同，它是观叶，而且有线条。那有的像
对，
这种有银线那种感觉，就看着你不，那爱的不要不要的，
那你观赏的时候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它那个绒绒的感觉，
对，
是吗？
是绒绒的感觉。然后这一盆呢叫做圆鸡哦，你看它的叶子是圆的哦，所以叫圆鸡花烛。那为什么叫花烛呢？花烛这个是中国大陆他们都喜
像
欢用
蜡烛
花
一样
烛，
的，是吗？
对，你看它的花。当然就像个蜡烛一样，所以叫花烛哦，非常像一个蜡烛一样。那它的花主要也不明显，但是主要就是看着叶子。那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年轻人喜欢种这个花烛、火鹤花火鹤属的这些植物呢？因为它的叶子偏白种，然后它很有成就感，就是说它新的叶子起来的时候，一页比一页大。你看，像这一页
哦，就
就
是
只
比
有
较
这
老
样。
的，
对，这比较老的叶子，然后你看这叶这样，那这叶就跳成这样，
对，
所
而
以
且它上
弄，
面的那个花纹也是不一样的，
就更明显的，对，要
它是不
越
是每
大
一
越明
片都
显。
不完全一样？
对，会有一些差异，会根据它的那个春夏秋冬，它长出来叶子会有些微的差异，对，它的基因是不变的，就对，它长得比较大概，
您说它
对。
一片比一片大，越长越大。
是的，它还会再大，因为它是在雨林下面的，所以你种这个会有。现在很多网红都拿它来拍照，然后把脸遮住啊，
因
就
为
表示
叶子
说，
够大。
对，叶子够大，脸遮住了，它露出一个上面。对，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网红非常流行的，然后因为叶子超美的，所以大家如果去 YouTube 或什么去搜寻一下，你会看到这些雨林植物都大。 都被拿来作为网红拍照的植物。那它有很多款，对不对？那它有比较火鹤比较出名的，就是火鹤王。哦，它也有皇帝的皇，也有火鹤后，这几款都是很
有
美
王
丽
有
的。
后，还有皇帝的皇。
皇，对，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是原基，对，对，都很
那
美
么
的，
说到这一点，您刚刚说叶子越来越大，一片比一片大，那么植物也就越来越大，我就有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盆栽，就是不管是室内的或者室外的盆栽，越长越大的时候，总是要换盆。那么换盆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开始不能够太大，等着
对，
它
没错，
长，
没错，
所以要按
是
照
的，
它
是
的。
的。
身材慢慢的换盆？
哎，没错，没错，你不要一下子换这么大。像比如说，像这个是5寸盆嘛，那你下次换就大概6寸，哦，六
那
寸
什么
顶
时
多。
候该换呢？
你看到这个根爆出来了，你看这
从上
根，
面。
对，你看这根爆，还有下面，你看下面，哦，下面这个根也有一点点爆出来的，
就
我就
是
跑出来，
已
哎，这
经
个
容
根，
不下了，要向
哎，
外发
容不
展的
下
时
了，它
候。
你看这里都是根，有没有？它已经都趴出来，这个都是根。那因为根太多了，然后它就是你给水，它可能就没地方生长了，没有空间。像这个根都长出来，它没有空间的时候，你就可以换盆。对
所
对，
以您这一盆也是接近该换的时候了。
哎，是的是，还可以再一阵子，对，可以让它再爆一点没关系。那因为我经常浇水，所以还好，这个就不怕浇水。但是它不怕浇水的状况下，你要。重点是你的介质要很疏水，
所以水可以不断的流下去，不会
哎，
积
是是
在
是，
盆里。
不能积水。对，你看我用的都是颗粒状介质，这是树皮出的，还有这个是萨摩石一
这
种，
是椰子，不是椰子壳。
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一种火山石，哦，火山石，然后这个是粗的树皮，哦，粗的树皮。然后还有一些细的树皮，加上一些小小的颗粒状的土，但是它。颗粒状的那种次序土，可是它都是非常疏水的哦，就是最好就是水可以马上流掉，那你就可以常浇水没有问题，因为它这种根系哈，你看它的根系是很粗的，你看这边有没有可以看到这个根好粗啊，我们这颗哦这里很粗，
对，
哎很粗，对，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需要越粗的根，它需要越颗粒状的介质，不可以太细，它太细根它就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它就生长不出来，它会窒息。对，所以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客人，他就在问我说：“哎，为什么人家都叫他不要浇水？”我说：“错，要常浇水。那是因为你的介质太，它根烂是因为你的介质太过于粘稠了。那你要不能过于粘稠，对，它要颗粒的。所以就是说，除了location，然后浇水跟那个，你还要了解植物特性，它需要什么样的介质也是很重要的哦。
那么您刚
对，
刚说您那个盆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介质，有石头，有木块，还有小的细细的碎碎的石头，是吗？为什
是
么
的，是
要有
的。
这么多种不同的呢？
对，因为这个如果说你都只有这种石头，它又太疏水，它的保水性又不够。然后那这个树皮它会保水，但是它保水大概30-40%，哦，所以又不是很够。所以你就在粗的树皮又加一点细的树皮，再加一点比较细颗粒的这种次序土，它是比较更小粒的，哦，像这
对，
种
就像
啊，
土壤这样
哎
子。
呀。哎，它很小颗粒，它也是颗粒，但是很小颗粒，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保水又会好一点点。哦，不然你也不能太过于疏水，过于疏水它完全不保水的话，它你会浇死掉。
所以我们的室 内植物
对，
都不能够直接就是用外面的土，而
不
要
可
有不
以。
同的粗细程度的这些介质放在盆里。
对对对，你想说这个植物，这种雨林植物，它是在树林底下嘛，所以树林底下一定就是树皮嘛，树叶、树皮那些腐殖土，对，然后它，但是它不是很粘稠，它是很松的，很松的，它是在下面是很松的状况下，所以它就是你就是把它仿照那样的环境给它，对，然后我们就是从房间有的介质下去琢磨它需要的介质。对，所以每种植物有不同的介质，那你也是要去了解它，然后还要看你的环境， 哦，你的环境适合比如说你是爱浇水的，或者你环境是很潮湿的，那你环境是很干燥的，那你又要调配不一样。你可能就保水性的戒，你很干燥的话，你保水戒指可能要再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能粘稠，就是这一种植物来讲不能粘稠，但是保水要好一点，所以你就要去找了。对，
那么我还有一个关于平常如果去外面买了一盆漂亮的小花回来，我经常碰到的情况就是它开得非常的茂密，然后呢很容易就会好像生病一样，所以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它的在被送到市场上之前，它养的这个不管是它的农场或者是它的花园，是不是给它太多的。不管是药啊，或者是肥料啊，或者是各种的照顾，当它离开它的那个生长的环境的时候，它还是非常漂亮。可是到了我们个人的家里以后，就很快的就不能适应我们的环境了。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你放的位置，你要先去问一下，你买这盆花的时候，如果说有园艺店的话，你要问一下他们说，这个要怎么栽培，多久浇一次水，然后要放在什么样环境，然后它要暗一点还是亮一点？我觉得这些常识你先问一下。那你知道这些，这个你买的这个植物，它是要放在暗的地方，还是放在亮的地方，还是它水要多一点的，或水要少一点？你了解这些之后，你放的位置对了，基本上就好种了。对，那你回来。它种不好，应该基本上就是说，可能你放的太亮了，或者是你放的太暗了，或者是说它需要很多水，你用很少水给它，或者说它要很少水，你用很多水给它。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些问题会比较你要去了解的，对，
对
就
对
可以种
对，
得很
其
好。
实您刚刚说的，不管是这个 location，或者是它的介质、它的给水、它的施肥，这些都
是的。
是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要求，是吧？
没错，没错，所以你就是最主要你喜欢这棵植物，你买回家你要先了解这个株的特性是怎样，那你就都可以种得很好。对，
那
然
么
后你
一
到
般在买花的地方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知识吗？
大体上像在日本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他们每一盆植物哈都会有一个标牌，就
对，
像
在
在
美
你的。
国也是这样，有一个小
哎，
小的
对对，
牌
有个
子，
标牌，那标牌他们比较好的园艺店，它就会上面写照护要点，你要怎么照顾？对，我觉得这
是，我
个
也
就
看
你们
过。
就可以，对对，你就可以
对，
照
有
这
的
样
上面
去
有
排。
这个太阳是一半的，完
哎，
整的呀，或
对对
者
对对，
是水百分之多少啊，什么的这些。
是，哎，没错没错，那你就是看这样子，你就可以大概这个是要水多一点，这个水少一点。对啊，那如果再不知道，就 Google 大神。你就看你这个是什么植物，那你 Google 大神问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植物？那它需要的水分呢？阳光是多少？照这样下去，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
那
题。
么事实上呢，我也看过您自己在教一般的大众怎么样养盆栽的这个 YouTube 的
对，
影
是是
片。那么
是，
请
我
问
有
您
YouTube 影
是不是有很多呢？您自己是
片。
YouTuber 吗？
我们做 YouTube 影片到今年刚好满一年，那也是因为就是说很多人问我关于就像您有很多大家关于植物栽培上的问题，然后一一回答又很花时间，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录成影片，所以大家欢迎去看我们的可可精写兰场 YouTube。那我们里面有一系列的教学的，比如说教学的一些介绍，那大家可以去搜寻。那比如说像，因为这2年来台湾的雨林植物很夯嘛，所以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种这些雨林观叶植物，然后他们对于这些不了解，所以他们就问很多问题。所以我 YouTube 里面有教你们大家怎么换盆呐、怎么施肥啦，那又怎么分株呢？又怎么育种呢？怎么配种呢？对，我都有一系列的教学，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那兰花我也有。那你买回去的话，你要怎么照顾啦？这样子，你也可以，你可以搜寻一下我们可可金线兰场的 YouTube 影片。对，
对，有兴趣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搜寻可可金鞋兰场的 YouTube 影片。那么，当然了，我还是有在没有去看之前，我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换盆呢、 刚刚说分株啊，
分株，对，
这些是不是都要很小心翼翼，非常温柔轻柔的，还是
不用不用。对，你如果看我影片就知道，大家看说哎呀怎么那么简单，然后
简单
又可以很优雅的没有没有，又可以很优雅的完成这些那工作，其实是不难的，蛮容易的。对，那比兰花这一颗为例的话，像这一盆它是3寸盆嘛，那你看它已经差不多爆根了，它根已经很多，然后叶子这里很多，像这个我们就需要很满了，像这个我们就需要给它换盆了。哦，像这个是3寸盆，那我们就换大一点，大概就是3寸半，顶多到4寸就好了，不要太大。
分株呢？叫这个这一颗
可以的，可以的。那你要分株的话，就要看它适不适合分。那比如说像这一颗的话，它很明显
好像两颗啊。
对对对，它这里有3个芽了。这个是原先这剪过，就是之前它开过的芽。啊，这今年开完，然后这个是今年开的芽，然后这个是明年开的芽，啊，这就3个芽，
三颗可以分开来的感觉。
对对，但是不能分到3颗，不可以。对，因为这个芽它还没长大，它还要跟着它妈妈，
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能把它拆开，拆开这个就不能活了，它离开，它目前还不能离开它妈妈，所以这个2颗要在一块。那这个是老阿嬷了，它可以独立了。
他本来就
是
独立的，
对，
那两个都是他的后代。
他已经把他养大了，他把他后代养大，所以他可以不管他了，所以他可以，你就可以从这里打开来之后，就慢慢给他拆开来，就可以变2盆。
那请问，这个阿嬷分开了以后，他是安度晚年呢，还是又会长出新的？
他会又长出新的来。对，可是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根系很完整，拆的时候要注意，然后就是打开来之后，然后慢慢让它冒出新芽来，然后就照顾起来也可以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不分，你就直接换大盆也可以，那阿嬷有时候也会长，但拆开来长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就说哎，
是不会竞争了，
哎，不会竞争，它有新的芽点，所以它就会又长开来，对对，机会比较高一点，对，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新知之外，也看到非常漂亮的兰花。那么到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还有不到2分钟，不知道您对现在我们就是想要养植物或者是想要养兰花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除了刚刚说的以外，是怎么样去寻找最喜欢的？比方说我很喜欢，但是并不合适在我家里养，怎么办呢？
对，那如果说你家里，因为我觉得美国的房子大体上都有院子嘛，然后还有一些窗台嘛，那其实在美国这种环境其实是很适合养花的，都会很漂亮，你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好了，所以你不要害怕，那你就先选你爱的植物，看你爱哪一种。那你爱哪一种你先去了解它，这种植物是要光线强一点呢，光线弱一点呢，多一点水呢，或少一点水呢，你就都可以种得很好哦。对，
那是不是还要多一点爱心呢？
对，多一点用心就可以了，就是说什么时候该给水。像我上次去San Francisco， 我姑妈家，然后我姑妈已经90岁高龄了，对，然后她也养了蝴蝶兰，然后也养到开花了，对，然后我姑妈她自己也悟出这些道理，我并没有教她哦，她90岁高龄，她就跟我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她自己跟我说的，然后她就说我就放在这里这个位置，她每年就开花给我看，对，然后她就是该给水的时候给水，对，所以你看90岁高龄的老阿嬷都种了开花咯，所以你一定可以的，对，要有信心。对，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分享的老阿嬷人生智慧，还有您的这个种花的智慧，非常感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就到这为止，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晚安咯，拜拜。